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是有他的，好像我们是他的工具，来达到他的目的。可是事实上，神的心里充满了爱，因为美这个字，我好喜欢美这个字，我好高兴我是中国人。你知道美这个字是什么呀？高扬伟大。耶稣曾经说，我们不知道何为爱，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羔羊就是为我们舍命，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那为了他所爱的对象，他把自己的命倾倒出来。所以我后来我就说，用这个美意，神的意思太棒了，他爱我们啊。那最近几天我也很欣喜，因为就在我们不知不觉，甚至我们在觉得啊，主，我们这个这么普通的人，怎么能够跟你那么高超的美意搭配上呢？哈。可是神都不知不觉在做事，就在我们很平凡的日子里，甚至就在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完美，我们不够完善，甚至我们不够蒙领悦纳，我们都在看自己觉得不够好的时候，可是我们主知道我们的心就是要跟着他走，结果神就在做工。我最近就感受到我们一个被接回天家的二姐，她的女儿跟我互动，哦，我就感受到，是我们这个二姐被接回天家了，可是她在地上，她追随主，这个生命的本质，那个爱的本质传承下来了。我从她女儿的这个感受里边，那我们当中也是啊。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不知不觉在跟随主，神也就在做，按着我们心中所可想的，也把这个生命有点传承下来了。我看到这个实质，所以我的心非常的欣喜。主在做，虽然我们看到自己是那么不完美，可是神一直在做。好，那十字架是奥秘。神创造人就是因为舍己，要把他的爱，把他的信实，把他的美好倾倒在他所爱的对象，他创造了人。我们看我们看这个那个内容，我们就会更明白。
再试一下。
OK， 我先讲一下哈，讲圣经是在讲述人类的故事。为什么这本书那么重要？有人说，如果你学尽了世上一切的学问，追逐了许多人生的梦想，如果你错过这一本圣经，这是吴老牧师讲的，你就错过了一切。因为地上所有的经营，所有的追逐，所有的成就，都没有办法陪我们进入永世，对不对？唯有耶稣。而这一本圣经就是神要把耶稣传承到我们生命中的整个的故事。好，所以圣经是在讲述人类的故事，不是虚构的，是写实的。我们看故事有虚构的，对不对？电影啊，故事都有虚构的，再怎么美好，很多时候那是人的理想虚构的。可是圣经是写实的，是由大有智慧全能的造物主直接我就我所知讲三件事哈，直接启示人类未知之事。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 有的人用他的脑袋想，哦，这个是大爆炸论，所以有这个世界。有人说，哦，这个是人类进化，从猿猴变为人，那都是人的想法。可是这些是我们生下来我们不知道，可是神这一位大有智慧全能的造物主直接启示人类未知的事，他告诉我们人是被创造的。那未知的事是什么？史前的事或者是预言。你看圣经有很多的先知啊，以赛亚，我最近看以赛亚书，哦，我是赞叹神的作为。七八百年前的以赛亚得神的启示，把这一位救主在地上怎么活，怎么成全救赎，讲得那么的细腻，那么的具体。这个就是预言，对不对？还有一些是不仅是预言，是神知道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也许我们现阶段别人都不知道，别人看到是我们的外貌，可是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可想，有什么样的愿意，神都知道。圣经讲是讲这个，这是一部分。另外呢，这位大有智慧全能的造物主主动介入，是神主动介入。有一个英文字 initiate， 我非常喜欢，是 initiate， 是他启动的。我们这个人能够来寻求神，不是我很会寻求，不是 我思想多高超，不是，是神启动的，使人事物在某个时代，也许上古时代，在某个时段，也许是在我们中国的说五胡乱华的时代，这个西方就说这个，这个怎么讲？西方就有讲一些哈，某个时代，时间比较长，或者某个时段，比如说，这个以色列的王国某一个时段哈，或者说某个时间点，有时候甚至一个定点的时间，是神主动介入，是人事物在这样子的情况，它在某个疆界，也许是在西方，也许是在亚太地区，也许是在北方，或者某个区域、某个地点，主动介入，让人事物在这样的实地里发动运作起来，以后就成为历史事件。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还有，神也揭示人内心跟造物主之间的互动非常宝贵，比如说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等等智慧书，我们读了这些，我们看到这一位造物主可以跟人怎么互动，人求告他得了他怎么样子的恩惠帮助，这个都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从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知道神是爱，是良善的造物主。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因爱，因良善，创造美好的宇宙、大地与万物，且按他们的形象造人，有男有女。他爱我们，喜欢与我们彼此相爱，也喜欢人与人彼此相爱。就像他爱神，神形象造人，他自己如何统管万有，他也喜欢命定人治理全地。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来赞美敬拜他，人就会越来越像他。他实在喜欢与他所造的人共乐， 同享荣耀，就如主耶稣与天父在创世之前同享荣耀一样。这边有一个错字哈，他实在喜欢与他所造建造的造所造的人，这是我里面的感受。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位神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好像是有温度的，好像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爱。好，特别我们说耶稣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一个 person， 圣灵不只是是有位格的，圣灵有爱有喜欢，好，圣灵会担忧，跟我们一样有情感。所以这位神跟我们互动是有温度的，你可以感受到，越来你可以越感受到。所以这是我的心得。我觉得神爱我们，他造男造女，为什么造了一个亚当，他又造了一个夏娃？他想到亚当孤单，他造了一个夏娃。爱要有对象，对不对？彼此对象，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好，然后呢，神自己呢是统管万有的，他按他们的形象造人，他也要有他形象的这个人，在这个他把大地赐给人住在其上，他也甚愿他所造的人这个在这个大地上治理全地。好，那所以他真的给亚当很高的智慧。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取那个名字那么容易哈。好，那他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来赞美敬拜他。我们刚刚唱到很多的赞美，因为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仰望他，因为我们要称许他，要看到他的美好，要把一切的颂赞归给他。所以我们越以后我们要来看他，我们赞美他，我们的心眼我们的心思就会专注在他身上，然后呢我们敬拜他，俯伏在他面前。他是至高者，我是被至高者所造的，那我们这样谦卑下来，他的高抹就会下来，那个圣灵就会下来。所以赞美敬拜他，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他。神喜欢人赞美敬拜他，就是他喜欢人越来越像他。他实在喜欢与他所造的人共乐，他很喜欢跟我们欢喜快乐，就像爸爸很喜欢孩子跟他亲近，孩子很喜欢爸爸的爱扶持一样。所以神跟我们这些受造者的关系就像是地上所以一个充满了神爱的家庭，那真的就像天堂在里面。感谢主。那这个情形，诗篇第八篇一到九节描述的，有描述，我那些心得都是从圣经的话里边揣摩出来的，那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我们先停在这里哈，等一下再看下一页。是大卫他在牧羊的时候，他让羊群在那边歇息的时候，他观赏这个大自然，他的里面是一个敬爱神的，是一个敬畏神。他是那个波阿斯路德的第四代子孙，那他们是敬畏神的， 所以他这位神在他的心中，啊、哦，这个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在那边欣赏，圣灵就感动他，把这个话放在他的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写的。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希伯来书也引用这些话、哦、他说我观看你主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以赛亚书那边不是说神造这个大地，他用那个手虎口量苍天，用那个手心捧那个水，对不对？人在他的眼前看是什么？不及虚无。这么伟大的神，面对一个不及虚无的人，所以这个大卫的心里受感动，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只不过是一个老八。爸爸要他去放羊，他就去放羊，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事，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撒母耳要到他们家要有一吃祭肉，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爸爸叫他去放羊，哦、不被看中了而去放羊。前面七个哥哥就跟尊贵的撒母耳一起吃祭肉，一起那个，可是。他是这个可能有点被忽略的一个小孩子哈，可是他说人算什么，我们这么渺小平凡的人算什么，神啊你竟顾念他。后来神借着撒母耳来膏他，对不对？我们再怎么微小，神都看到我们，他看到我们这个人的心，看到我们这个人的本质。然后他第五节他就讲，他讲到人这么微小的人，你叫他比天使或者异作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戴冠冕就是得胜，对不对？赐他荣耀尊贵，他得胜，他有荣耀有尊贵。好，我们继续读。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这首诗非常宝贵，一方面讲出神给人的命定，就是如同神要在这个地上管理，神把权柄给他们，这是神原来命定的。还有另外就是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在歌颂大自然，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好、哦，那你因敌人的缘故，那个时候是不是圣灵感动他？啊，在神之外，他有一个与神抵挡的，有一个征战。好、哦，那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报仇敌跟报仇的闭口无言，建立的能力这一句话，耶稣在新约里面，他把它读成完全的赞美的话，不知道是耶稣给他新加的意思，还是他的原文里边有这两种意思哈，啊，建立的能力，那。耶稣说完全的赞美的话，所以赞美会得神 ordain 他的能力下来。所以后来人就说，
在以赛亚书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称圣城的门为赞美。正人君子进到一个建筑物，不是爬墙进去，不是，对不对？是从正门走进入的。他说：“神啊，你称你圣城的门为赞美，称你的城墙为拯救。如果我们进入神的墙内，我们就蒙神保护；如果我们走这个圣城的门，我们借着赞美就可以进入神同在的居所。”哈，所以这边就讲到赞美，非常重要。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下面，神的美意这么好，然而人却被那抵挡神的撒旦迷惑欺骗，因此神需要来悖逆的人间施行救赎。因着撒旦他自己悖逆，把这个罪，把这个偏行己路，不尊敬神，离开本位。我们人跟撒旦一，跟天使长一样是受造，我们应该是匍匐敬拜神的。可是魔鬼却跟亚当夏跟夏娃说：“你们可以跟神一样，啊，可以跟神一样来判断善跟恶，啊，好像要跟神同等。”这个东西使他们离了应该俯伏敬拜神、处于受造者的这个位分，结果他们离开了这个，他们就犯罪了。那罪来了，所以神需要来悖逆的人间，因此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悖逆的倾向。前几次的讲道我们有讲过哈，那。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讲述这一件事。那希伯来书这一件事呢，它也引用诗篇第八篇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要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神的命定本来是这样，但是有些事情魔鬼进来了，结果权柄被魔鬼偷走了，现在没有办法啊。那第七节说，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结果呢，罪人因为失去那个权柄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位九到十三，我们再继续解读。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凭着神的恩为人忍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唯独耶稣因为受死的苦，耶稣也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子，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罪，可是他来地上也一样要受罪的考验。好，那他说因为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忍尝了死味。我在这边稍微提前讲一点，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行径就是我们要跟随的教宗。那耶稣来地上活这一遭，固然是因为他要借着献上他的生命当赎罪祭替我们除掉罪，但是他同时也有一个目的，他来到地上就是一个没有罪在里面，就是脱去罪的一个神的生命，可以在地上经过各种考验可以得胜，如果我们一直在基督里。所以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也是要在我们身上实行的那个路径。所以我们那个标题用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奥秘，阿爸父把他的儿子赐下来，他本身就是舍己，本身那个爱就是舍己。那我们呢，如果顾着耶稣的脚中，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如果我们能死，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同活进荣耀。我们的服事，这个由我来讲，我觉得我不配套，但是神的真理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愿意背十字架为神死，很容易，对不对？因为神实在太荣耀太配的。可是有一些我们所服侍的人，他们实在是不走神的路，有很多的状况，有时候我们要为这样子的人舍己，有时候这是一个征战，对不对？十三节说我要依赖他，这个就是指那一位使人成圣的，就是神的儿子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被他救赎跟随他的人。好，那所以这位使人成圣的称那些得以成圣的为弟兄不以为耻，因为有同质的生命。然后他就讲说我要依赖他，就是我要依赖我的神。他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唱到那一句话， The battle belongs to you。 如果我们基督徒真正走信从神的路，我们一定会经过征战。但是这个征战，我是为我自己的私欲在战，还是为神的真理、为神的心意来战？如果我们是为神征战，每一场 battle belongs to God， 是神的，我要依靠他，就必得胜。那这样子 ，all the battles 全部都 belong to God。我就不一无所惧。所以感谢主。好，十四十五节我们一起读。
儿女既拥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承认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心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耶稣一次献上自己就永远得胜， 他本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基督本来是不需要死的。有一首诗歌，我每一次唱到那个我都很高昂，就是这个不需要死的这个基督来替我们死，所以他复活以后那个得胜真的是一劳永逸的。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依靠他，很多时候我们会依靠他啊，不知不觉又东看西看，又没有依靠他哈。那如果我们蒙神怜悯，一直依靠他，那耶稣败坏那掌死权魔鬼的那个得胜就会一直在我们身上，就会救我们啊！感谢主，他要来救我们，恢复我们。我们原来是神造我们是没有罪的，啊，因着魔鬼的关系，我们成为有罪的人。神来救赎我们，帮我们除掉罪，就是要恢复我们，借着他的宝血，蒙阿爸天父的怜恤，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的命定。啊，我们能够进入他的荣耀，他的热心跟全能力成就这事。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边讲到有一直为我们而生哈，就讲到神的国要怎么建立哈，这件事耶和华的热心必亲自成就。那我们从这个罪孽的深坑里边被神救拔起来，然后让神来恢复我们，这样子的事不是靠我们自己能成功的，因为那是鬼魔的力量。但是神要我们恢复我们，要我们进入他命定我们进入的荣耀，他的热心跟全能一定会成就这事。那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就讲到这件事，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这从以东的波斯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
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
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
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却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宝贝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
他这个地方以东就是红，以东就是红，波斯拉是以东的那个首都。从以东来的穿红衣服装扮华美，就是耶稣带着他的宝血，他流出他的宝血要来为我们赎罪。那好像先知好像在这个启示里边好像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跟这一位对话，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好像这一位神圣的一位在以赛亚的心中，就像当时以赛亚书四十章施洗约翰，那不是说有个声音对他说你要说什么，那就有一个对话，这个都是神做的。他说你的衣服为什么像踹酒炸的呢？第四节他说我的孩子受造本来是要这么荣耀有权柄跟我一样，居然被魔鬼骗了。 这个魔鬼也是当时我所造的，只因为我给他们自由意志，他们选择要跟我同等，要跟我较量，结果罪进到人间，我的百姓就受罪摧残。我呢，我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神做事有定时，神要为他的子民报仇。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跟着鬼魔，跟着这个抵挡者，他们在那边跟神相抗，就是魔鬼还有跟他的跟班的。那所以启示录那边有讲神踹九章，对不对？踹九章就会有那个红色哈。那第五节说没有人可以帮助，只有神自己可以，所以神自己就独立出来啊。神很愤怒，他的愤怒是义怒，是要救他被魔鬼欺骗、被罪孽掳去的这个子民，他要把他们抢救出来啊。那那一些跟随魔鬼的那一些人在征战、在抵挡，他说我发怒，我们一起读啊，我发怒踹下众民，
发烈怒使他们沉醉，
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
他说
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五十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哦，这一段话非常感动我的心啊。神为他的子民被仇敌欺负，他要报复，他要报仇，把他们抢救过来哈，使他们脱离一切仇敌跟仇敌的一些差役们的这一些这些麻烦哈。然后第七节就讲是神的怜悯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们才可能得脱这种罪孽哈。那他说耶和华一切，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个恩是照他的连续跟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第八节这句话很重要，什么样的人可以蒙神拯救？记不记得历代之下16章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大卫王他犯了罪以后，他在那里写忏悔诗，他说神啊，我得罪你了，我犯罪固然是得罪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得罪你了。神啊，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必在我们的隐秘处使我们有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那这边讲第八节说他们实在是我的百姓，是不行虚假的子民，因为他们诚实面对神的光照。我好多次也都在被神光照，面对神的光照，主，我承认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你要救我。面对这样子的人，神光照他们，神要求他们悔改，神指教他们可以怎么样来顺从他，他们就可以得拯救。如果我们 神光照，我们背对这个光照，我们不理会，神就没有办法救我们。那他这边说，这个都是苦难，当神在制作你的时候，这是一个苦难，神不甘心人受苦，他是因着爱让我们经历这种苦难，他也同受苦难，他目的是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上次说，人生的逆境并不一定都是不好，有时候是化妆的祝福。那这个以赛亚受感动讲这样的话，在古时的日子，神常常保抱他的子民，怀揣他们。好，我们继续读到十四节。
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深处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
前面讲到神那样子的以慈爱怜悯救赎他们，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可是我们这个人很贱，很多时候我们会忘掉，经历了过不久就忘掉了，忘掉了又再来，不蒙神悦纳。所以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悖逆的倾向，如果不是神吸引我们常常来依靠他，常常苏醒在他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会被自己欺骗。你知道世界上使我们离开神的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东西，从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受这个我认识到那个犯错容易带来不幸，我就很怕犯错，所以我就很留意做人的道理是什么，道德规范是什么，这个就很强烈，因为我的背景使得我很怕错，所以我就一直很强调这个。所以从我那个时候开始，所以我为什么对罗马书第二章凡恒心追求什么什么什么的，神要用荣耀报应他们，我非常阿门。那所以就我所知，我从来不敢有动机去做叫人吃亏或者是伤害人的事，或者故意去做坏事，我不敢。但是这个也同时我看到有一些人这么悖逆，这么随心所欲，神管教他还要抵挡，还要来把责任都归给别人，对这种东西我就很没有办法接受，你知道。那结果呢，所以为什么大卫牧师常我说你这个自以为义，我对上帝的公义是非常执着的，上帝是公义的主啊，可是有很多人他就不是啊，他就不是哦。那特别我看到一些基督徒说，这么爱主的基督徒，明明是神所不喜悦的事，你们却还要来喜欢这个事，还要来认同这个事。所以有时候我不知不觉我就在凭血气征战，那这个凭血气征战就违背神的律了， 所以我们这个人很难办啊，我们这个人很难办哈。那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悖逆哈，始祖的圣灵担忧。那如果人故意悖逆，神就会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他们就想起十一节到十三节，想起当主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想起啊，当年我们在大难中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大的急难，神怎么拯救我们的？这么伟大的神，就想十一节到十三节，他们就想起，有时候神管教我们，会让我们想起一些事哈。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百姓把百姓跟牧养他全群的人，摩西，这样的人从海里上来的是神，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那是真实的事，那不是虚构的，那是真实的哈。圣经讲得这么清楚，神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在哪里？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后面埃及追兵，前面红海，哇，怎么办？老百姓说完了，完了，我们怎么办？就呼求摩西，摩西就跟神求，神说你手中有杖，你为什么跟我哀求？我已经给你权柄。他拿那个杖，就奉主的名就向主，结果那个水就分开，对不对？那他说他那个第十一节说，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当那个他们是走路啊，当那个埃及的追兵呢，骑着那个战车来啊，就好像就要追上了，百姓就在急的时候，神界的摩西跟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看今天神怎么为你们行事。摩西四十年之久被神倒空，被神制作，实在是有果效的。结果呢，耶和华的灵啊，是像那个云柱，本来是在前头领他们，他现在就转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后头，这个云柱都挡在那里，把埃及的追兵跟以色列百姓分开，两下不得靠近，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就走干地，这个十三节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就是海的深处，好像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点，就这样走过去。感谢主，十四节很宝贵，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身处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借你自己荣耀的名。
为什么他们能得安息？你看那个当神那个灵把那个云柱摆在埃及人跟犹太人中间的时候，使两下不得靠近的时候，神让这些以色列犹太人可以过那个海的深处，像走旷野一样，没有半点，是神的作为，对不对？他们不能做什么，是神的作为，他们就是趁着机会走过去以后，第二天摩西向海中伸杖，水复流，所以埃及的兵丁全部都死了。他们能够得安息，是因为神的作为。他们歇自己的功，就是不害怕，倚靠神，不害怕往前走，好像仿佛深处下到山谷，深处下山谷不会很累，对不对？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地。好，那这个就是神怎么救他们。 神怎么救他的子民哈，脱离埃及的追兵。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有人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就有点像犹太人过红海，那世界的权势就不会追到我们，我们就可以安息，依靠主往前行哈。好，那这个是神创造我们，本来就命定给我们很好的权柄、美好的福。仇敌来了，神就必须来救赎我们。神要救赎我们的时候，就是依靠耶稣的宝血。摩西他们出埃及就是什么？就是逾越节嘛。就是逾越节，依靠耶稣的宝血就离开了哈。那下面我要谈一个点，神为何喜爱雅各，恶以扫？我们知道神爱每一个人，可是神为什么？圣经明明讲啊，我们等一下读马拉基书就知道。我先说，如同神造大自然，就有自然律。神造人，使他们成为有灵、有魂、有体的人。神也赐下生命圣灵的律。那我们中国人有个谚语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如果按着这个律，这个四季就会运行，对不对？天行健，这个都自强不息哈。哎，那。可是如果我们不照着这个律，然后我们开车不按着交通规则来，就难免碰撞发生车祸，对不对？会有伤亡。那可是我们如果顺着神的这个律，那有一个律，雅各倾向朝向神，朝天，他渴慕天上神所赐的福，这个情况神很喜悦啊。可是他是老二啊，他不能得长子的名分啊，对不对啊？然后呢，爸爸也是跟姨嫂说，你去做一点美味，我来在我临终之前为你祝福，好像他都没份啊。那这个雅各呢，是很宝贵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很宝贵，是天上的神所赐福的这个父亲的临终的福，那怎么办 ？Against 的困境，这是他的困境哈。他虽然用欺骗的手段，用那个诡诈的手段得到，可是为什么神喜欢？因为神看到他看重属天存到永远的事。雅各诡诈，神可以制作他，可是他里面这种向着天的这个渴慕，这是非常难得的哈。相反的，以扫却只活在地上的物质界，他只想到他以自己所要的为念。因为自从罪进到人类，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如果你不突破这个屏障，往天要去突破的话，你就是一直握在那恶者手下哈。那马拉基书第一章一到五节这样讲，我们来读好吗？
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
恶以扫，
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你都没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 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好，我们看哈，神不是爱每一个人吗？为什么对以扫这么的不好？是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场征战是跟那个魔鬼在征战，只有神的灵让我们站在永生神的这个公义的这个情况，我们才有办法靠着神得胜。那这个以扫呢，他不在乎那个，不在乎神，不在乎神所命定的福。那所以耶和华见马拉基跟他们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在何时当爱我们。你要知道马拉基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尊敬神，神管教他们，他们有缺乏，他们说神哪里爱我们，你在何事上爱我们。而神就说，我不爱你们吗？雅各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以色列是指谁？就是雅各啊。这个雅各以前虽然很狡猾，可是神看到他里边那个倾向，神就定义要制作他。雅各经过很多困苦了，20年的困苦，7年一个妻子被骗，再7年，哇，7年的辛苦才得一个妻子哈，然后又十字改工匠，他也是经过很多人性的软弱，因为他欺骗人，神也让别人来欺骗他，来管教他，他这样被对付，一直到最后，他面对以扫哥哥的时候，他很担心。神拆开一个石头跟他摔跤，神主动的做了一件事，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再也逃不掉了，他一瘸一瘸，只能拄着拐杖，没有办法逃了。他以前都是自己在最后啊，别人一批一批，结果当他被这样子扭了这个以后，他知道他没办法，他亲自走在最前头去面对他的哥哥。那这个人就被神得着了。那这个告诉我，可是以扫呢，他不在乎那种征战，他呢，他只要得到他要的。以扫就是以东人，好像希律王他们就是以东这个族裔的哈。那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因为他们的心不是在乎圣洁的永生神的荣耀，他们在乎说我自己要得这个，我自己要得那个。那他们的地呢，好像很高，人家不容易那个。可是即使别人弄坏他们，他们也要重建。他们说我们可以重建。那神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不依从神。不依从神，没有中间地带，就很可能就是那个悖逆的权势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怎么样强壮，怎么样，就是不是神为他们的一个主，他们的主就是他们自己，就是那个魔鬼的差役，就是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他们的地就是罪恶之地。所以神说，如果他们没有悔改，伊朗也有信耶稣的，信耶稣就是神的子民。如果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就是在那个罪恶的权势之下，他们就会成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所以为什么说神爱雅各，却恶以扫啊？所以最后，请问，我们要如何为自己的一生甚至永生做抉择呢？雅各就是要神的，为了要到神的， 他可以逆势成长，经过许多的困境，可以被神对付，被神制作，以后遇见神。可是以扫呢，他只要舒舒服服的照着我自己所想要的，就服在那个恶者的管辖之下，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罪恶的权势，就活在罪恶之境。所以神是不是不爱我们？神爱我们，他给每个人机会。我们即使不好，像雅各那么诡诈，只要我们肯追随神，神有办法制作我们，神有办法拯救我们。好，那我感谢主，我求神帮助我们。人生就是许多的抉择串联起来的，是福是祸都跟我们的选择有关。好，那我就交通到这里。